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叶芬麻秀，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那其实说到这个 TikTok 的挑战呢，我觉得是现在时下很多的年轻人呢，他们基本上都会想去响应的一个活动哦。但是呢，其实说到 TikTok 的挑战呢，有一些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但是有一些呢，其实是存在一定的这个危险甚至是风险的哦。而且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在国外真的有很多的一些新闻呢，都是因为很多时下的一些青少年啦，或者是年轻人呢，为了要去做这些所谓的危险挑战呢而丢命哦。那么究竟这个危险挑战，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看待，或者是父母亲他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干预呢，是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一个问题。那在节目当中呢，其实也非常开心，我们就邀请到了古晋菩提辅导中心的这个注册辅导员沈嘉伟呢，上节目来跟大家谈谈的，欢迎你。
是的，各位现场朋友们还有Jake 大家早上好。
那这时候呢，就想问问看一下嘉伟哦，其实对于呢这个 TikTok 上面的这个危险挑战呢，你本身会怎么样的去看待它呢？
讲到这一个话，这个短视频挑战，其实我觉得现今真的是层出不穷。其实这短视频，我们讲说像 TikTok 这样的模式，以短时间大概是在60秒以内的视频，以这样的形式他们把这些挑战给传开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个人认为啦，其实现之前的那个挑战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一开始好像是冰桶挑战，所谓的 Ice Bucket Challenge，所以你会看到那一个挑战，其实它的用意呢，是为了帮助推广渐冻人症的这个筹款而开始进行的。那如果说你不敢接受这个挑战的话，那我们可以用捐款的方式进行。所以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词义是比较正向的，但是随着它爆开出来的时候，开始迅速的扩散出来，大家开始渐渐的把不同的活动，只要加上这个挑战的这个词哈，它就可以迅速的流传出来，所以你可以慢慢看到那个挑战哦，越来越歪风去，然后变成说你会发现到连有些动作的，例如恶作剧的，然后有些可能是真的带着蓄意的敌意的话，可能要你可能有一些自我伤害的行为的，也包括他们加上这个挑战开始爆红出来。你可以看到哈，其实在我准备这个课题的时候，我就很好奇说现在到底有怎么样的挑战，我就去打短视频挑战，你知道我看到有多么多的吗？例如有一些我们所谓的可能在那个它的界限是属于不是安全，它是带着一定的风险的，例如脆骨挑战，有亮眼挑战，甚至有什么 DIY 制造喷火器挑战、镇定剂挑战、点火挑战、吞钢球挑战，然后融资吐息挑战等等。你看到多么多的这一些的行为，只要加上挑战这个词，它就真的是被扩散出来。那有些视频更是明明白白的去怂恿孩子，尤其是我们的青少年跟青年人，他们去做自我伤害的行为，例如窒息挑战、伤痕挑战、昏迷挑战的。那当然这些东西我个人在了解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说，其实这些东西它并不是空穴来风，突然间因为短视频了才有这个挑战，其实在短视频之前它就已经存在着类似的活动了，只不过呢因为随着短视频的这个爆开，让它更容易的侵入进我们现在的这个手机，大家更容易接触到。那我个人其实是蛮遗憾看到现今社会大这一些短视频是带着那些歪风、带着恶意伤害的短视频已经是爆开出来的。那尤其是你会看到刚才这个有提到的，现在会做这些短视频挑战的人群是谁，很多都是 Z 世代的人，也就是我们的青少年小孩。那我们来看看一下其实为什么促使了他们会想要去做这些的挑战呢？那我个人会发现到，其实有一部分的在时代的青少年跟小朋友，他们是会因为觉得这东西是很新奇很好玩的，尤其是当他们看到的时候，在看他周围可能是在外国有这样做，他们本地还没开始，那他们就可能会抱着那种说，像没有人 try 过那不如我来先 try 先，那我先做了，那大家可能就会因为我做了这个东西，我可能我的视频也爆红出来火起来。所以这个是可能一部分。再来呢，也有一部分他们是对危险没有意识，因为在怎么说就是我们所谓的有一些昏迷挑战啊、窒息挑战等等，那在孩子的观念，他们看了短视频之后，他们会发现到别人做了 都没有事情啊，都没有什么意外啊，别人做了可能昏一下楼就醒来，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东西带来有什么样的风险，他们也没有做好安全措施，所以你可以明白成就是他们其实对危险没有这个意识，他们觉得别人做了没事，那我也可以做，我做了也不会有事，他们抱着这样的心态去尝试，就发生了意外，可能在他们没有做好这个安全措施，也没有做好这一些自我保护的这个情况下去做这些东西，就会有意外。那再来呢？有一些呢，你是讲说他们不知道危险嘛？可能有一些短视频，我们也是明明白白看到是很危险、会痛的，可能会有一些伤害的。那他们为什么还会去做呢？难道这一些 Z 世代的人，他们不知道这一些后果吗？其实不是哦，他们是知道的，他们只是会低估了这个危险。他们觉得说，哦，只是这样子一阵子痛一阵子。他们会带着那种止痛一阵子啊，没太多太大的长久的影响。他们忽略了，他们低估了这个危险性，从而伤害到自己，轻者造成一些伤害，重者造成生命的死亡。那除了我们讲的这一些哈，还有一部分也离不开，很多人会去做的时候，也就是为了要追求那个虚荣，追求那个流量。你有看到哈、哦，他们很喜欢哈、哦，就是做了这些行动，把它放在短视频里面，然后把他这些短视频的行为呢发出去朋友圈，在这个社交媒体造成新一波的这个流量。他们可能是为了自己的页面点击率，哦，所以可能他们是冲着这一些行为去做。那在最后呢，也必不可少的哈、哦，这个也是家长们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因为羊群效应。羊群效应怎么说呢？当你的小朋友参了同学。都是有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会为了能够融入这些群体，而他们可能会导致盲目的跟风去做这些行为，所以你就变成看到有些东西哈、哦，并不是你的孩子说不懂，不是这样，只是可能他们为了想要寻求这个认同感而去做，做了才会掺这些朋友，所以这也是换句话提醒父母们，有时候我们需要去留意。孩子身边交的朋友是怎么样的一个群体？
是因为呢，我个人是非常赞同了刚刚这嘉伟所列出的这几点的，就是比如说可能虚荣心啦，或者是有一些人对安全这一方面呢，确实真的没有多大的这个意识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说啊，其实我做这个东西呢是无伤大雅的，甚至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危险性，可能还可以带给大家呢，就是更多的这个可能曝光度等等。但是有时候往往呢，事情就是你懂很多东西是很难预测的哦，所以往往这个事情到最后呢，就是发生了这个意外。
TFM IRC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那刚刚其实嘉伟呢，就是已经有提到了父母的这个部分嘛。那其实你认为说父母亲应该可以怎么样的去干预，避免这一些悲剧发生呢？
那我这里有列出几点哈、哦，想要邀请父母们去思考和考虑的是否我们可以这么去做？第一点就是我刚才讲到所谓的羊群效应，所以我们要做的东西呢，就是我们要督促他们以及监督他们拿捏好这个界限。例如怎么说哈？我觉得督促这个东西是当孩子还未满18岁的时候，父母都还是要有这个责任在，然后也要懂得去监督、去督促他们，而不是说因为孩子我进入青春期了，那我就可以放手。你可以放，只不过有一些东西你还是要拿捏好界限的。那我再更深入的去讲解的话呢，我会建议父母不妨可以考虑哈，在孩子未满18岁之前呢，我们去限定他们使用的平台。如果说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去限定的，那我们至少知道他浏览什么平台，用着什么样的社交媒体，以及如果可以的话，在最小年孩子开始年纪小小的时候，例如。可能在1年级、2年级、6、7岁开始的时候，他们有接触到网络的时候呢，我们也开始灌输这个意识，就是父母可以去限定他们使用网络设备的时间。例如，一天下来，我们就规定说2个小时、3个小时，从小开始抓起，那孩子相对的也比较容易去配合，也明白，也不会那么多的叛逆，去拒绝你说你要去限定他啦，等等这些。如果说到了年纪越大，他陷入并不那个青春期的时候，我们才要去做这些东西，往往只会造成反弹的这个效果。还有呢，如果可以的话，父母也很鼓励哈，就是你们去明白所谓的这个家长 control setting，就是其实电话每一部社交媒体、社交网站，它其实都有预备着 parental control setting。帮助父母去监督、去督视， 然后去帮忙筛选那些不合适的内容。例如，我就看了哈，现在 TikTok 很常有这些短视频挑战嘛。那 TikTok 的 policy 里面，它的政策里面其实也有提到这个家庭安全配对，所以它可以把家长的账号跟孩子的账号进行绑定，那你就可以知道孩子在看什么样的内容，参与什么样的东西，你也可以过滤掉不合适的。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是需要父母也花一点的努力，一点的精力去认识，去接触这些东西。那当然，第二点呢，我也是希望说，父母不要把这些完完全全的责任放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好像就算说我们刚才讲到了哦，我们有 set 好这些 parental control 的 setting，可能那个社交媒体的演算法，它会帮你过滤掉不合适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完完全全的把责任交给这些社交媒体，因为你会发现到哈，你到最站最新，他讲说他已经更新了他的这个这个推选的这个应用程式哈，就是说，当你看到什么的时候，它是有一种演算法去推选的，但是还是会发现到，有时候还是会有漏网之鱼，可能有时候还是会把不合适的视频推选给你的孩子，所以这也是我们要特别留意，不能说我们做好这些了，那我们就不去管，我们就放手，所以还是要有带着这一份的责任在我们自己的身上。那再来呢，我们可以灌输孩子危险的意识。怎么样的危险意识呢？就是我们教孩子去分辨一下，什么是我们可以接受的风险，什么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的风险。然后我们邀请孩子去思考。举个例子哈，现在的孩子，我们用以往的灌输方式的话，就是我们跟他讲说你不可以做这个，你不可以做这个，孩子会听不进的，他会讲说你在唠叨。我会觉得你好唠叨，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学会用现在孩子的沟通方式，我们要用，例如我们邀请他做 role play，我们邀请拟物。举个例子，好像说我们刚才讲的睡鼓挑战，睡鼓挑战指的是三个人一起，然后他们在拍一个视频的时候，他们替中间那个人，让他跌倒，让他背后向下跌，那我们就可以模拟哈，如果你想象成哪一个水果从高楼那边掉下来，那个水果会怎么样？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让孩子去明白说，我原来从高的地方掉下来，水果都会烂掉，都会碎开，何况是你的骨头？那如果说你的骨头碎开，会有怎么样？会痛吗？会怎么样？所以你用这样的方式带领孩子，以及你去跟他讲说，你不可以踢人家跌下来会痛，那他也是OK 咯，听进去，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去明白这些风险。所以你要灌输孩子这一个东西，再来呢，也就是我所讲的，你要去认识孩子的朋友圈，知道他的朋友是谁，尤其是网上的关系哈，他会接触到的并不是在他日常生活中你可以看到的朋友，更多的是虚拟的朋友，可能可以结识到中国的网友，所以你也是要了解他的社交朋友是谁，他的网上朋友是谁。然后跟他们进行一些沟通，就是邀请他们跟你分享啊，朋友跟他分享什么啦，然后并灌输他网络的自我保护意识啊，他要讲保护自己，不能透露太多的信息，这一些东西我们都是需要带着这一些知识去跟他们分享的。我们不要认为说孩子啊，他们自己会懂，有时候他们懂的并不是正确的，所以尽我们可能把正确的知识灌输给他们，但是要用对的语言，用合适的语言去灌输给他们。这是我觉得说父母可以参考看看的。
是，而且呢，我觉得就是教育跟引导呢，确实真的非常的重要。而且呢，就是在教育的同时呢，其实也是要跟他们解释哦。如果你一再可能是像嘉伟刚刚所提到，你跟他说 no，但是他问你为什么，你没有给他任何解释的话呢，他其实并不知道说哦，只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他可能只是认为说父母纯粹只是为了拒绝而拒绝哦。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解释呢，其实真的挺重要，就让他们可以更好的去意识到说哦，其实他们所做的事情，或者是他们所看的这些挑战呢。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危险的。
TFM RSU 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你在收听的是 TFM RSU，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那么这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是在收集资料的时候呢，在网络上面就有看到有很多的父母亲，他们其实都有在问一个问题哦，就是如果我的小朋友他就在这个 TikTok 的挑战当中受伤的话，其实该怎么办呢？或者是我可以上哪一个的这个平台，就是可能索取一定的可能像是赔偿或者是责任这样的？所以其实想要问问看。下交友，以你的这个经历，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在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分享的吗？
如果我说我们把这一个部分分成两块来处理的话，我会这么看待。 当父母知道孩子在 TikTok 受伤的时候，我们当下要做的，先处理那一个伤势，去了解那一些受伤是什么。那在这个处理方面呢，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当然，我觉得说，其实当我们听到，尤其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在处理我们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突然间听到孩子因为这个东西发生的意外，我们当下肯定是要面对突然的消息，这样哈。所以鼓励父母在当下那一刻。我们要尽可能的稳住自己，稳住自己，就是说，先把你的情绪放在一边先，先让理智出来去处理事情，处理事情，处理什么事情呢？处理孩子的安危，了解孩子的安危怎么样？然后孩子现在目前的情况怎么样？那要需要带去哪里？然后你要怎么去做？处理好事情了，我们再来处理你的情绪。那当然，处理情绪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啊，我们不管讲大事小事都好。只要孩子做错了事，父母在沟通的时候难免都还是会带着自己的情绪。那有时候我们带着情绪的时候，我们就变成好像是在责备孩子。但是有时候呢，我们不妨换位的思考一下，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带着责备的态度、责备的语气去跟孩子讲的时候，有时候会让孩子不能把真正的事情告诉你，你就错过了去收集真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这个机会，你去理清事情的机会，所以我不妨的鼓励大家，我们稳住事情了之后，我们来处理情绪的时候，去了解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不妨用低声教育。我不是说父母一定要那种怎么说很 nice 啊，这些不是说一定要这么做到，因为很多父母也做不到。不要讲父母，可能我自己本身也做不到，但是我们至少使用低声教育。低声教育就是我们用温和、平静，但是有力量的语气方式去跟孩子说，为什么呢？你会发现到哈，当我们用高声教育的时候，去指责的时候，孩子会很抗拒。但是如果说我们用低声，用那种很沉稳、很冷静的话语去理解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对方会更容易去稳定他自己的情绪，他也不会那么快的抗拒，而且他会把事情告诉你。所以当你可以做到低声教育的时候，你就可以去了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如果说孩子真的是有做的不对的，我不是讲说不可以惩罚哈，我会鼓励真正的父母呢，我们如果可以做到的话，我们是做到不盲目的惩罚，但是我们也不盲目的纵容，就是对的事情称赞，做的不对的要讲，然后要让孩子明白做的不对要负的责任是什么，我们不要纵容他。有一部分的父母，他们是很严厉的，只要不管你做什么，我们都是算你错，然后就是要给你一个惩罚。所以我们也不要变成这样的父母，不是那种盲目给惩罚的。有时候太多的惩罚让孩子不想跟你讲更多。但是如果说我们就盲目的哦，没事啦，没事啦，啊，这不是你的错，盲目的纵容也不好，因为孩子就不会意识到我到底做了什么不对，他也不意识到他为这份错。还要付的代价，付的那个责任是什么？所以鼓励父母，我们不盲目的惩罚，也不盲目的纵容，然后带他去看到做了这件事情，他需要负担什么样的责任？例如，可能受伤了，他会有一些痛，那这些痛我们要给他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做了这些行动，哎，有一些风险，那这个风险就是这样子。还有呢，刚好这个我们讲提到啊，第一块就是处理孩子的伤势这一块，另外一块是。我们可以怎么做？在面对到可能这个社交媒体上他们有流传这些，当然不是讲说我们不能诉讼，但是我觉得说父母有时候我们要通过正规的管道，例如假如孩子因为这些事情而受伤的时候，不妨我们去报个案，留个案底。那通过这样子的方式，我们可以考虑你要是否向类似的社交媒体平台发起诉讼，要不然就是我们通过政府的平台。政府其实有投诉的网站的，好，所以我们可以通过那个投诉网站去进行我们的那个投诉，lodge 一个 complaint，然后看那个政府部门会怎么样帮助你去处理这件事情。但是可能父母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参考的这两个，
但是我是觉得说确实啦，真的就是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呢，父母亲呢本身还是要理智的去处理这些事情，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才会让这个事情呢就是得以解决的。那我们这时候呢先休息一下，这里是 TFM 陪伴着你，
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马秀，你好，我是Jake贾克伯。那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之前呢，针对这个社交媒体的危险挑战，想要问看一下家有没有什么事想要再一次的就是补充或者呼吁的吗？
我会想要补充的就是说，其实社交媒体真的是它越来越潮流，越来越先进，父母们呢，不管是父母都好，像我们这一个 XY 时代的哈，我们也需要花一点的时间去了解现在社交媒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这一方面呢是需要我们花一点时间去融入进去的。当我们可以融入进去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容易明白说到底现在这个时代他们在面对着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当然我还是会讲哈，尤其是这个时代的青少年跟孩子哈，我们会发现到他们是需要一定的牵制跟管束的。那这个就像我们像一条绳子这样哈，我们在适当的时候我们要放，但是在有时候有一些紧要的时间，还是到我们自己的父母的界限的时候我们要拉。那这个界限呢，我就要请父母们去思考，大家是否清楚知道你们心中的界限到底是怎么样。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谢谢嘉伟，也希望说呢接下来呢就是大家都可以理性的去看待这些问题，还有就是更好的去斟酌它的这个危险性到底在哪里哦，然后尽量的知道危险了之后呢就不要说去挑战它咯，也希望说接下来呢没有更多的这个死亡率呢再一次出现在新闻当中。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嘉伟，谢谢你。
谢谢。